有感动啊，会在下面呢有一个系列啊，那有三篇，今天一篇呢是与主相遇生命篇。如果主继续给话语和感动啊，那不久的以后呢，我会有接下来啊第二篇与主相遇生活篇，接下来与主相遇侍奉篇啊。最近有机会呢啊，看到这个大家啊弟兄姐妹们，哎，为了我们周年的啊年刊感恩见证的年刊啊，这个写出来的一篇一篇的见证啊，我有机会看了读了几篇啊，心里实在感恩啊，很难得的，很新鲜的啊，看到一个现象啊，这个新的教会里面主在做新的奇妙的工作啊，那这些见证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是以前很少看到过的，哎，就是反映在生命的建造、生命的成长啊，里面的生命怎样被主磨倒，怎么样成长起来啊，一篇一篇的都是在主里面的啊。所以我们这些在主里面一同走路的同路人呐，在这条道路上啊，我们会有许多的经历，许多共同的追求，许多同样的挣扎啊，许多需要，许多收获。其中有一样啊，是最重要、最珍贵的啊，也就是今天要讲的啊。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也就是《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我们从第十三节啊，《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十三节，也是读到第三十五节啊，《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到三十五节啊，打开了以后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他们行转坐在坟墓那里，一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父母们说的，只是没有见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勉强迫他说，接着说来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们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你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古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 和波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好，就到这里。这段圣经呢，哎，是讲的主复活以后，哎，所经历的、所发生的啊，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呢，哎，都有一章，哎，都是在最后一章记录了主复活的事情啊。那路加福音这里记载呢，又有点特别的不一样啊。路加福音在记载主复活的这24章里面呢，比其他三本福音书呢都要长，哎，比如说它比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要长出几乎一倍。所以在这里面呢，主给我们一些特别的，哎，路加单独记在里面的事情啊。今天我们读的呢就是这件事啊，这两个门徒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啊。到了第三日啊，这个主啊被害啊受死，第三日的时候啊，有一些现象发生了啊。有些妇女她们去到空的坟墓里面去，看见主的身体不在那里了。那主那时候也对一些妇女有显现，对抹大拉的玛利亚有显现，他看见了主啊，他就回去把这消息告诉他的门徒啊。这是前面讲到的。哎，那这里呢又有两个门徒，他们从耶路撒冷，本来是在耶路撒冷的，哎，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哎，往一个村子叫以马忤寺那里去啊。下面发生的事情就代表了一个基督徒在生命里面所一定要碰到的一些成长的要点，一些成长的小关口啊。第一个要碰到的，生命里面要经历的，就是眼睛迷糊，面带愁容啊。眼睛迷糊，面带愁容，这里讲了，说他们眼睛迷糊。本来耶稣跟他们同行的，哎，耶稣人跟他们同行的，哎，可是他们不知道，认识不出来啊。耶稣人已经在那里了，跟他们同行一段了，他们仍然不知道这就是耶稣，人已经到了，因为眼睛迷糊。为什么眼睛会迷糊呢？因为他们已经觉得耶稣已经死了，因为觉得已经死了三天了，不晓得耶稣是复活的。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啊，在生前的时候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们门徒讲过，他要被交在外邦人手里啊，要受凌辱啊，要受鞭打，要被害，第三日要复活啊。可是他们没有听进去，听了也不明白啊。所以当真主真的复活的时候，他们认不出来的啊。所以一个人如果对主的复活没有真实的把握，主即便到了你也认不出来啊，抓不住主啊，因为心里面对永恒的主要复活这件事情上没有真实的把握。我有时候常常去我们家附近的那个中学那个操场上散步，活动一下身体，就这么去散步。常常是在日落的时候，比较凉爽的时候啊。那前不久啊，6月初大概是，我们大概晚上有些事情安排，所以就下午去了啊。那时候太阳正热，蛮热的太阳。所以我就跟钟灵就去，说下午试一试吧。哎，到那儿以后真是热啊！就下车的时候呢，我就想干脆回去吧，哎，太热了。那钟灵说：“你既然来了，你就走一走吧。”还没有到那操场的时候，哎，看见一群年轻人啊，在那里打那个，在那里玩啊，玩那个飞盘。哦呦，跑得我好快啊！我说：“你看这些年轻人，就可能跑了一个小时了，这样跑得快。”这个日头晒也不怕的，我就心里这么想着，我就说，啊，那我去吧，那我走都可以走的。所以走了一圈，走了两圈，大概走了4-5圈的时候，那年轻人里面有一个出来说叫我的名字啊，说沙燕沙燕。我就一愣在那里，后来才看到他原来是我工作一个同事啊，根本也不年轻了，他40多岁了。第二天他到办公室里，特别到我办公室里说，你怎么没有认出我来？我说，我实在我觉得是一群年轻人 teenager， 就是 teenager， you run as a teenager， 没有认出来。哎，先入为主的想法是不会是的，他的都是年轻人，就他在叫我原来是一个同事啊，常在一起的工作的， 见了面却不认识，因为心里面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不会是他的，不会是那么大年纪的啊。那这两个门徒也是这样，他心里面有个先入为主，主已经死了，怎么可能呢？主在旁边，他根本看不出来啊。所以我们在信心生命中的生活，实际上是基于永恒的那一点，主复活的永恒那一点，那个点我抓住了，才能够面对今天，才能够知道今天主在我同在。所以有首歌啊，我们常唱的，哎，因他活着，下面那句，因他活着，下面那句，我能面对明天。你如果不知道因他活着，永恒的，不能面对今天，也不知道明天怎么样啊。所以眼睛迷糊，这个啊生命的关口，我们要过去，就是知道我们复活主真实的活着。否则一定有眼睛迷惑，一定有哎脸上泛愁的时候，哎愁到一个地步好像没有主了啊，就想要这两个人一样啊。他们第二点啊，这个难处是在于呢，你看他们讲啊，他们两门一边谈论一边讲，一边谈论一边讲，已经走出好远了，还在那里谈论，还在那里讲，越谈论眼睛还迷惑，越谈论脸上越有愁容。我们到一个生命的地步，是仿佛我们能够谈论许多耶稣的事情，我们知道许多耶稣的事情，我们谈论起来都好清楚的，但是就是没有个人跟主里面的经历，就是今天思会所祷告的个人跟主里面没有这样的经历。谈论都知道，教会的什么事情都知道，怎么安排的一项一项程序都知道的，都可以跟别人讲的，但是自己跟神没有经历。他们谈论了很久，还是面带愁容，还是脸上眼睛部又迷糊啊。所以这个在我们学习中呢，生命中要有个经历啊，不是彼此谈论多，个人经历少，问题一大堆，聊聊就拉倒。我们在小组里聚会，团契里聚会，哎呀感谢主，现在都看到那个分享啊，5月2号晚上的见证，就是要摸到主，我要把我个人的经历给主摆上来啊。我们不愿意这样的，我们不愿意这样的，彼此谈论多，个人经历少，问题一大堆，聊聊就拉倒，这样我们将来小组没有生命力的，慕道友来了都会离开的，他们要看到我们身上的耶稣，对不对？羊自己会找的，找那个新鲜的活泼的生命粮啊。所以这两位门徒，他们在生命中呢有这样一个前进的观，哎，他们都知道，哎，他们谈论的都知道，啊，那个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哎，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反而抢白耶稣啊！你这个人在这做客这么多天，你难道还不知道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儿，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儿。就是我们只知耶稣其事，没有深交耶稣其人啊。在我们一个过程中，我们成长过程中，就像他们一样，只知耶稣其事，都知道，却并未深交耶稣其人。这是我们主要我们去教的，主藏在我们身边，主亲自就近，要想跟他们相交。第三方面，他们要面临的一个成长是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你看他们在谈论的时候是很片面的，啊，是不完全的。他说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怎么样怎么样？啊，他们对主认识，哦，他是个先知，讲话讲得很好听，啊，这也是常常我们的一个经历。我们讲，哎呀，要听听讲道，哎，这个谁谁谁讲得好，讲话都很有力量。我们常常像他们一样，认识主是以我们的需要来认识的，啊，是以我的需要来认识的，是以我的认识来认识的，把主呢看得很小，钱眼儿里面看，真没人主，哎，所以他们认识主呢，就是一个先知，哎，他就来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哎，主啊，你来把我们从罗马的这个统治下带出去就好了。你为我们以色列民做好事就好了， 哎，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呢就破灭了，没有了，难怪不面带愁容。我们认识的主往往都是很有限的，只有当我们生命成长都与主个人相交的时候，我们认识的主才会越来越丰富。哎，常常我们如果认识主，把主看作一个给我带孩子的啊，我觉得我都很好，我对我很有放心，就是孩子不放心。主啊，你管好我的孩子，最好是我的孩子保姆，哎，管家教啊，把孩子把主看作是我孩子的需要，其实真正需要的是我们自己。哎，我们在主里面有这样的需要，常常把主看作是帮我找工作的，工作是需要，但是主如果就是帮我找工作的，哎，找到工作了，好啊，高兴，然后就把主丢掉了。我有一位朋友，哎，信主以后就回到国内。有一次，这个我记得他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到奥斯汀来啊，参加他的这个觉知信主的见证，还流了泪来讲，啊，是真有给他感动的。哎，但后来呢，慢慢的就有离开了，啊，他跟我讲说，其实啊，我这个信仰哈，啊，信基督教呢，我感觉就好像喝一杯这个饮料一样，啊，喝得很高兴，很喜欢，但是又有新的了，现在我就把这个丢掉了。当我们把主看得很小很具体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把主就丢掉了。他们对主的认识不完全，出于个人的需要。哎，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个起初的动机蛮重要的。哎，起初动机是怎么样的动机，就会造成我们后来生命成长的，哎，一个捆绑，一个捆锁。动机很单纯，我要认识耶稣，我是个罪人，我只有在耶稣里面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啊，所以我们啊，这里面要给我们一些反响。我们认识的耶稣，要慢慢的是圣经里面启示的耶稣啊，全面的、完全的。啊，这些这个眼睛迷糊、面带愁容，主要我们改变的，啊，主要我们成长的，就好像这两个门徒一样，啊。所以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啊，他们就不是眼睛迷糊、面带愁容了，他们就改了，啊，到后面我们读到他们看到耶稣以后就眼睛明亮了，啊，所以说这第二个大层面，第二个生命成长的层面，就是眼睛明亮了，真正认识耶稣了，啊，而且跟耶稣相交，与主相交了，啊，眼睛明亮，真正认识耶稣了，与耶稣相交了。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认识耶稣与我们主有个人相交的，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采取主动，这是第一点啊。你看我们的主亲自就近他们，当他们在行路的时候还不知道的时候，主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这是天父的心意。因为我看到阿巴父那颗火热的心，就好像今天Paul刚才祷告第一句出来，我们爱我们的大天父，爱我们的大天父，他这样渴慕与你我相交，这是他采取主动，是他的心意。而且主，你看他正当那时，你注意读那句话啊，正当那时，正当他们彼此谈论的时候，正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堂会中的啊，在我们进入这个职堂的过程中，我们有不少是进入他们信主的第十个年头，不是一位两位。这个第十个年头啊，要好好把握啊！如果在信主第十个年头，大概十年左右的时候还没有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啊，那要好好警醒。好好祷告，主啊，我都信主十年了，啊，这是你的心意，我还没有那么对你的把握，一定会有挣扎的。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啊，盼望有主有那亲密的关系，我怎么觉得别人都有，我还没有？我觉得跟主还缺乏那个单独交往的那一份感觉，啊。有一个弟兄做了个见证，啊， 就是这个年刊啊，他写下来了啊。那他也是进入第十个年头啊。他说，在刚刚信主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啊，经常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常常说，神对我怎么怎么说，神如何的启示我，我既是羡慕又失望。羡慕是神跟他的关系怎么这么亲密，失望的是为什么神他离弃我，不跟我亲自说说话。这个弟兄呢是参加了新生活班啊，我们刚刚我们有的新生活班以后，他分享的个人见证。他说，我大概是受洗之后五年呢才参加新生活班啊，教会指的上一次，因为生命的成长中呢走过很多弯路啊，所以上课的时候呢常常有些借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个学期下来呢并没有学到什么。这次新生命班的学习呢，我立定心志，坚决不缺课啊，努力完成课前作业，包括背经和预习经文，把结果交给神。他心里面有感动，他心里面有个执着，说我就要看看神跟不跟我说话啊。那一段时间呢在工作中呢啊遇到了一些难处啊，特别是在他的工作是很努力的一个弟兄，但他晋级的时候呢碰到了许多难处啊，所以他就那觉得情绪上蛮失望的，很焦虑的，也蛮气愤的啊，坐立不安，饮食无味啊。说就在有一天开车上班的时候，就在有一天路上开车上班的时候，注意刚才那经文里面读的正当那时，注意了，正当那时神对我说话了，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哎，这是新生活班上要背的经文，腓立比书上的，应当一无挂虑。哎呀，他心那个时候就一下子感动起来，说神的话语这时候给我极大的安慰和帮助。他说天地都要废去，在经历上写神的话却长存。我看中的是在我信主将近十年的时候，上帝真的跟我说话了。他就真是这经历，真要有这样经历啊。那我在这里面又继续用这个特例，我们做个个案分析，神这个时候借着他的话就到了。我们的上帝是话道人道，因为约翰福音里面讲过清清楚楚的，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所以我们在学习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有许多基督徒他觉得摸不到神，这个窍还没有开。上帝是话道人道，人道话先道，所以你当圣经话到了以后，哎呀给我安慰，应当一无挂虑，好，这个解决我的问题，应当一无挂虑，要借着凡事祷告，不要停在这儿。这时候耶稣已经到了，这时候耶稣已经到了，你可以到了，开着车的时候不方便，你到了办公室马上亲近主，主啊谢谢你，你救近我了，你亲自救近我了，你给我这段话语对我还有什么帮助，我现在要亲近你了。这样就从神的话直接的跟神的亲临发生关系了，就跟神直接的相交了啊。就感谢主，主在这样带领啊，在主的这个亲自的带领下，这是上帝的心意，他亲自就近，他亲自就近是从上帝来的，他不会撇下我们不管，他在我们随时需要的时候就来，正在这时候就来，正在现在讲道的时候神就会来，他是你的心，进入你的心里面，主啊求你在这里做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复苏的工作，让你的儿女们明白主，主就在这里，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感谢主，主你将你的爱同在带给每一位有你的渴慕你的人，主你知道渴慕你的心，主你知道，谢谢主，耶稣感谢主，感谢你。第二点，这不光是从上帝来的，而且我们要有一个主动寻求的心。所以你看他们两位哈，当耶稣给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热乎起来的时候，将近到他们那个村子的时候，耶稣好像还要继续往前走，耶稣好像还要继续往前走。我们的主到一个地方，他要考验考验我们，给一个小考验，哎，看我们的心愿不愿意去更执着的寻找他。 所以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这两位门徒呢，他们说呀，请你从我们住下吧，请你这强留耶稣啊，强留耶稣同我们住下吧。这是第二点，我们也要有意识的去寻求耶稣。哎，一方面上帝他主动的寻求我们，要跟我们相近；第二方面，我们也要主动的，哎，去寻求上帝，执着的、主动的、有意识的来寻求主。啊，这要成我们的一个寻求的一个模式。我把它叫做强留的追求啊，强留主，你跟我们住下吧，天色已晚了，跟我们住下吧，啊，这个勉强的心蛮重要的，啊。我们还有一个见证啊，今天这个有点时间，这个见证呢实在是感动我们的心啊，这是另外一位姐妹写的，哎，她也信主大概十年左了多了啊，她说5月25号，就今年的5月25号。他的见证的题目叫不一样的生命啊。5月25号呢，信主已经11年了啊，信主已经11年了啊。说在这信主的11年来，从未认认真真灵修祷告，也不知如何亲近主，即使对主的福音旨意也一知半解，虽尝试读经，可刚硬的心里塞满了世俗的杂物，没有一处给主预备。主啊，你对我的爱有多深，没有抛弃我，像抛弃糠一样扬掉，就在上新生活课的第二堂，你开启我的心，你的话语像甘甜的乳汁流进我的心田。说就在那天晚上，他刚刚睡下，主的话语就进到他的里面来，他就在主的话语里面亲近主。他说，主啊，我过去不知道什么叫昼夜思想你的话语，诗篇第一篇啊，我过去不明白什么叫昼夜思想你的话语，现在才感觉到了，才真正有感觉，哦，昼夜思想主的话语，晚上来了，他心里面就那么甘甜，那么样美好。到了第二天早上，他说，我记得昼夜在心中浮现的话就是荣耀主，活出主的样式，荣耀主，活出主的样式。他说从那以后，我心里就有一个意念，随时在我心里说，我呀是主的人了，不论以后生活如何，这是永远不变的啊。所以你看到他主的话语来了，晚上可能是在晚上，也可能是在时候，任何时候，他没有单单停留在主的话语，他开始执着的、主动的、有意识的亲近主，他就呼求主啊，你来了，主啊，你没有抛弃我。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所以这个姐妹呢，已经有点那个两个门徒的经历啊，主一次亲近了，你把握住主的手，你会一生亲近他，要有这种执着的心。我们的主呢，都能够被勉强的，你看被强留的啊，主可以被勉强的，被强留的，哎，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啊。今天早上听到师母讲，我们牧师在国内释放，昨天是星期日啊，昨天的服事从早上8点半一直服事，讲，不能停下来，因为底下弟兄姐妹那个心呐，那个需要得到那个心呐，太火热了，就勉强他要讲，一直讲到晚上5点钟，讲到最后嗓子已经哑了，讲不出来了。所以可以看到，一方面那边的弟兄姐妹多么渴慕，勉强他要得，你再留下吧，再给我讲，一直讲到5点啊。也可以看到我们牧者是可以被勉强的，因为有爱在他身上，他心想，我想他的心就豁了吧，哑就哑了，一直讲到哑，因为这有需要啊。我们信主，我们追求主的生命，要有这样的心啊，要能被勉强，我们主都能被勉强。常常有时候听到主说，哎呀，我这个人就是不能被 push， 我不喜欢人家 push 我，我不愿意被 push 的，我这个人就是不能被 push 的。一个不能被 push 的人，他生命就很难成长。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就是被勉强的，哎，那10好多年以前呢啊，那时候有一位主的仆人叫徐华医生，哎，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那徐华医生，哎，他布道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呼召， 就徐华医生不呼召的时候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啊，他年纪也蛮大的，他那次到我们在这科罗拉多的这教会里面，他说他呼召的时候说，你们呐、啊，我今天讲完了，我今天我跑老远从这个纽约跑到这边来，他的医院在那边，你们总得给我有个回应啊，你们要给我有个回应啊，你看我这么大年纪，这个身体也不好哈，你们要给我个回应啊，你们爱不爱主啊？哎呀，我就是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是对他被他的感动，哎，有太多你说从这个上帝来的那种光照吧，没有，有 click 吗？没有。朋友啊，你不要苛求那个 click， 你要会被主的恩典勉强。如果你不会被主的恩典勉强，你不会被上帝灵 click。我就是这样信主了，举手了，当时许多不知道的，那慢慢神继续带领我，看到人的罪，看到里面的不足，啊，我们主是可以被勉强的。当我们愿意被勉强的时候，就是顺服投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个闸就开了，我们灵里面啊那个滋润就开了，啊那个对主的理解的话语就开了，许多 click 就来了，啊，所以第一，上帝亲自接近我们；第二，我们也努力的，哎，来执着的来寻求主，哎，就像这两位门徒一样，就像刚才读过这个见证的啊，其实不止那两位，哎，还有弟兄姐妹见证，同样的是在主里面这样的见证，眼睛明亮，真实耶稣，啊，勉强的追求，这个勉强追求是什么意思呢？还有第三点意思，就他们眼睛啊开始盯向我们的主了。刚才唱的诗歌啊，让我的眼光盯向耶稣，在惊涛骇浪里面就不会走亡。开始他们对耶稣还蛮不在乎的，哎呀，你这个人到耶路撒冷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吗？不在乎主，不认识主。这时候不一样了，你跟我们同住吧，你跟我们在一起吧，我多待点时间吧，你进来一起坐席。所以我们在追求主生命成长时候呢，就是有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主你来呀，你来进来，哎，我盯住你了，这时候我们就成长。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在跟主的关系里面有一个这个坎儿不容易过的，哎，就是当主叩门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愿意跟他多待片刻。你知道我们主在启示录里讲过，说我站在门外叩门，啊，那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我与他，他与你，我与你，你与我，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常常呢也爱主，哎，主叩门了，有话语进来了，我们就给主开一个小缝门，就开那么个小缝，主啊，你好，你来了啊。主说要进来跟你同坐，哎，我们的门这么开着，主今儿不行，今儿我忙着呢，待会儿有还孩子有比赛，不行，今儿不行，主真的不行，明儿吧，明儿来，主明儿你来，哎，不明儿也不行，明儿还加班呢，下礼拜主，下礼拜。所以主叩门呢，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不让主进来，你让他进来坐席呀，他要帮你呀。我们就下礼拜，这一下礼拜就十年过去了。所以让主进来，定睛在他，就像这两门徒一样，他进来跟你坐一坐，眼睛就开了。你那些问题，孩子的问题，工作问题，主知道，那能不知道吗？啊，所以强留的追求主，就是眼睛盯向主的，眼睛盯向主的。啊，我们成长时候啊，都是这样，有个过程，眼睛很容易盯向人，眼睛盯向人。我们长直都是被盯的，真的，小组长都是被盯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那基督徒刚刚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不看你看谁呢？啊，都是被盯的。 但是我们慢慢的就要来看主，要多盯在主上，越看到主上，我们的恶越轻省，我们的心里面越安静。你越看人，越盯在人上，你越累，那被盯的累，你自己也累啊，因为你盯的时候都盯他的不好的地方。哦，他跌倒了，我也跌倒了，我别追求了，我也别属灵了。哎，夫妻间容易这么盯，哎，别再盯了，盯到主那儿面去。我自己提醒我自己，别盯了，我要盯人呐，到篮球队去盯，把那火箭队的姚明盯住，那是好的。在教会里面要彼此建造，彼此包容，彼此啊忍耐，彼此帮助，夫妻界也是这样。你在这篮球队里面哈，那个被盯死那个滋味不得了，两个人都不得自由，盯的人不自由，被盯的那个队员也不得自由，但有一个时候他能摆脱啊，就喜欢篮球，有一个时候他能摆脱，他摆脱的时候就是那个球不到的时候你摆脱不了的，他总盯着你，就是那个球要到还没有到的时候，那时候你最容易摆脱，因为他要去拿那球了。哎，他总想着去拿那球，他看不到你，一下跑掉了，被盯到了。哎，就球到时候，他就你就容易摆脱。在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你就让他去盯耶稣。哎，到耶稣到了以后，你也清爽了。哎，所以我们引导一个人、栽培一个人的时候，就让在凡事上让他去盯耶稣，去得到耶稣。啊，就在耶稣里面得到，这是这两位。他们所得到的，坐下来跟耶稣把饼拨开，他们就看见主了，他们得到主了，眼睛明亮，真实耶稣啊。还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对主的话语，对圣经一定要好好的认真的学啊。你看我们主啊，把他们心里面眺望起来，把他们眼睛明亮起来，是用什么方法？是用什么方法？哦，教圣经的方法。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明白了 understand。 主没有说我给你在这儿，你们这两个人怎么不认识我，三天了，才三天时间就怎么不认识我，你看我给你变光变白，给你发光，那你看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主可以变相发光，但主没用，主用的是那这个万事啊永久磐石的话语啊，万古泥心的话语，从摩西到众先知，就是给他们讲。那感谢主，这两个门徒他们在神的话语上是有根基的啊，否则主跟他们一块行走就讲了，一块行走就讲了，不像我们主日学坐下来讲，主日学很重要，他们就一块行走一块讲了。这个走路就是他们的课堂，主就亲自给他讲，他也明白了，这话语进来就打开了啊。所以接着你看，主要把从摩西众先知一直这个一直讲到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里面，凡是指着耶稣的话都要给他讲清楚，那有多少呢啊？圣经里面都是指着主耶稣讲的啊，光以赛亚书一卷书里面就有多少指着耶稣讲的，光以赛亚书53章这一章里面，每一节每一个字都是指着耶稣讲的。所以我想主一定给他讲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53章不长，只有12节，每一节都是指着耶稣讲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啊，知道的以赛亚书啊。所以真是这样，主是真是这样，所以在主的话语上有根基，你才能够认识主啊，你才能更好的这个来靠近主。复活的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在难处的时候，在失望的时候，主最要亲近我们啊，像这两位门徒，在他们难处的时候，在他们失望的时候，在他灰心的时候，主要特别的亲近他，与他显现啊。我们在这条路上是不容易的，会有许多失望，会有许多难处，会有许多挣扎， 会有许多就好像 burn out dry out 不容易的，这样主的同在会更强，主知道我们所面临的里面的难处，像这两个门徒一样。他去以马忤斯干什么？他们去以马忤斯干什么？从耶路撒冷不待了25里路，走到以马忤斯干什么？不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去以马忤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灰心了，因为丧胆了，因为看见主也没有了，过去所盼望的都没有了，咱们离开吧，离开那个伤心的地方，离开使我灰心的地方，算了。你看那些妇女们都什么时候了，还说主又复活了，我们现在伤心的，他们还说主又复活了，所以圣经上讲他胡说，他觉得什么是胡说啊？你要还跟着起哄，哎呀，还有那几个人也跟着跑啊。他其实知道这是彼得，首席使徒彼得，但他不说，我不好意思说，你们几个人，那妇女他们随便说说讲了，你们几个人也跟着乱跑啊，跑过去看见什么了？没看见什么，不是吗？哎呀，所以对他们的同伴也失望了，对他们的同伴失望了，对他们在那边一起聚集都失望了，干脆我们走吧，我们离开这失望的地方吧。所以当一个人里面失望低落困难的时候，一个表现就要离开吧，我们走吧，离开这个教会吧，走吧。然而主就在这时候亲自的降临，亲自的与他们同在，不要灰心，不要离开，记着我的话语，把你们眼睛心里的火再挑亮起来。所以他心里面又火热起来了，主这样一讲，他心里面本来冰冷的心，灰心的心又火热起来了啊！所以主最会挑亮一个这个我们里面的火，哎，他几句话，他的同在就把我们里面的火挑亮起来。看见耶稣，当我们心里面的挑亮起来了以后，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生命成长的第三个阶段。第一个是眼睛迷糊，面带愁容，然后降到眼睛明亮，真实耶稣，与耶稣相交。这第三个就是心里火热，脚步坚定，重返征途啊！所以他们看见主以后，他说主在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就这样火热的吗？虽然这时候主又不见了，虽然这时候主又不见了啊，但是这个32节的地方，他们彼此说，路上他和我们说话，我们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岂不是火热了吗？33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回到他们亲爱的同伴那里去，回到他们主原来给他们托付的地方去，回到他们曾经灰心丧气失望的地方去，因为这时候主与他同在了，他生命的方向上，人生的方向上更加坚定了。说感谢神，主会在我们实际有需要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就像这两个门徒，这时候虽然又不见耶稣了，但是跟他们开始不见耶稣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心里面已经踏踏实实的摸到主了，踏踏实实的碰见主了，心里完全火热，完全明亮了，带着一个负担到主要他们去的耶路撒冷去。什么负担呀？他们回去以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教会就要在他们的服事中成立了，这是他们的负担，多大的负担，多大的主里面的主神国度在人间就要开启了，第一个教会开始运作了。他们回去以后就见证主的复活啊，跟使徒一起见证主的复活，一起奔向主呼召他们的路。这是2000年前以马忤斯路上走着两个主的门徒他们的经历，他们亲自与主相遇了，亲自与那位复活的主相遇了。今天我们你我也走在这条路上，我们未免有眼睛迷糊的时候，未免有心里沉重负担的时候，未免有脸上带有愁容的时候， 未免我们有灰心的时候，未免有像他们似的算了，我们离开吧，我们去一个我们也不知道做什么地方的去。正在这时候，主要亲自与我们同行，不要忘记亲自与主说说心里的话，亲自与主同坐席，亲自与主同行，与他谈谈心，与他坐一坐，主会用他的话语来开导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得明亮，生命里面得改变，心里面就变成热烘烘的了啊，信心里面得到提升，负担里面负主给我们的托付里面得到成就。哎，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候你在哪里呢？主来到你我的中间，耶稣正在等候着与你我相遇。你愿意更真实的、更直接的、更第一手的与他相遇吗？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感谢你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爱我们，我们生命里面也随时都离不了你亲自的同在。阿爸父，感谢你，求你亲自的临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里面心里面的迷惑得到苏醒过来，让我们眼睛的迷惑得到明亮起来，让我们脸上的难过愁云看到主的荣光，我们里面就充满了一个轻省的一份感激，一份平安。主，谢谢你让我们在每样事上我们正在做的时候都知道你会亲临我们，开我们的心与你相遇。谢谢恩主，保守我们，保守这一批在你的呼召中的同路人，每一个都是你所亲，都是你所亲自关怀过、亲自喂养过的。求你继续保守，继续引领，继续看顾。我们就是要多得到你，要定睛在你身上啊，阿爸父。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一生啊，在你的托付中不偏离，不打盹，不灰心，加给我们力量。感谢恩主，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